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同你见面。提一提你啦，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啲乜嘢意见，又或者咧我对圣经嘅理解，你有啲乜嘢疑问嘅话，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。我哋今日咧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，咁由十二章嘅第四节开始。咁啊，撒加利亚书嘅十二章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：到那日，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，使骑马的癫狂。我必看顾犹大家，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。咁喺呢度神再话到那日，咁咧喺呢一卷书里面咧系一再出现嘅句子嚟嘅。马匹就系代表征战嘅，当马匹盲咗眼，同埋骑马嘅人发癫嘅时候，一定系混乱噶啦。神话过，当敌人攻打以色列嘅时候，神就会使到佢哋徒然失败嘅。好啦，跟住十二章嘅第五节。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：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作我们的能力。原来咧，到咗嗰日，耶路撒冷会成为神百姓喺地上面嘅避难所。呢一次敌人系由四方八面嗰度嚟攻击耶路撒冷嘅，系敌基督所引起嘅。但系神会亲自介入，百姓佢哋拒绝咗神，但系点解神仍然要介入呢？下面那段经文就有答案。十二章的第六节，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，又如火把在禾捆里，他们必左右消灭四围列国的民，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，就是耶路撒冷。听众朋友，我再一次提醒你，这里是指耶路撒冷，并不是其他的城市，是在地理上面在犹大的耶路撒冷。跟住第七节，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，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。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，如果神先向耶路撒冷城和大卫皇室去显现的话，他们就会轻视住在帐篷的犹大平民。他们会说这些人呢都是一些下等的人，只是村民而已，神才不会先向他们显现。但是神在这里说，我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。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说，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，一定会是很惊奇的。其中之一个原因就是会看到很多以为他们不会在天堂上面的人。可能更加震惊的就是，原本以为一定会上天堂的，却是在那里找不到他们。我们还会看到哪些人才是神真正的仆人，忠心地完成神要他们做的事，但是他们都不会是我们曾经看得上眼的。在这里神对撒加利亚讲得很清楚，我要先向犹大的帐篷显现，要让耶路撒冷和大卫家他们去反省一下。跟着十二章的八节，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。经文说，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。大卫是一个勇士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看一看关于他的仔亚沙龙的经文，或者读一读他是怎样统一分裂了的国家，还有怎样去对付非利士人。大卫是一个行政专才，是一个勇士，是一个满有策略的将军，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 到咗嗰日，连最软弱嘅人都会好似大卫一样。经文话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呢一节系圣经里面最让人振奋嘅宣告之一。大卫嘅家必如神，好似神一样。大卫嘅后裔会出现一位神，大卫嘅家必如神。嗱，嗰一位就系主耶稣基督，系大卫嘅后裔，为玛利亚所生。主耶稣生于伯利恒，玛利亚同埋约瑟都会落到去嗰度报名上册，系因为咧佢哋系大卫嘅后裔。但系咧约瑟同主耶稣嘅出生系冇关系嘅，佢哋落到去伯利恒嗰度，主耶稣系生于大卫家嘅。马太福音嘅一章一节咁样讲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新约一开始就系话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也都即是阿伯拉罕的后裔。跟着12章的第9节，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。世界列国将会联手去攻击耶路撒冷。在启示录可以见到更加多的细节。圣经各卷的预言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会在启示录那里汇合的。就好像飞机降落在大型的机场，或者是火车去到总站一样。到那日呢，敌人会由外去攻入耶路撒冷。那神为什么要保护他们呢？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呢？理由就在第十节。第十二章的第十节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责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。经文就话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。我就不认为以色列人现在的回归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。圣经不单止在这里，还在约珥书那里都这样讲过，神要将那个施恩的灵，亦都即是圣灵，浇灌在他们的身上。这段的期间，神会浇灌圣灵在他们的身上。在大灾难时期，因着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会成为神的见证人，神就会保护他们。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第四节提到天使会封印，经文这样说，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,000。咁144,000系指住喺嗰笪地方嘅以色列人，任何人都唔能够毫无根据就话自己系嗰144,000人。呢个系要有事实根据嘅。喺启示录嘅七章第五到八节都讲得好清楚，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有12,000人，佢哋会受印记。因此144,000并唔系我哋今日任何嘅团体，而是专指向以色列的百姓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大班人亦都会被封印。但是圣经呢就没有告诉我们听那个的数目。他们是外邦人，是会在那段期间被封印的。他们会经历大灾难时期，到时候他们会为神去坚守立场。当教会被提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就我对圣经的理解呢，圣灵是不会离开的，圣灵还有其他的使命的。那到时候圣灵会好像五旬节之前所做的一样，降临在某一些人的身上。撒加利亚就说，圣灵会浇灌在那些回到去故土的渔民身上。我真的不认为1948年他们立国之后有圣灵的浇灌。听众朋友，当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他们就要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。经文这样提醒我们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责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。当他们仰望主耶稣的时候，伟大的赎罪日就要这样应验的。在第十三章会继续去讲一下这个主题的。十三章的一节就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然之后呢，在十三章的六节就这样讲，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？他必回答说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 到了那日，他们会仰望他们所刺过肋旁的耶稣基督，会问他，你手上面的伤是什么意思的？我们并没有期待我们的尼赛亚，我们的王的手上面、脚上面和肋旁是会有伤痕的。咁主耶稣呢就话啦，呢个系我喺我亲友家中所受嘅伤，我就嚟过㗎啦，但係呢佢哋冇接纳我，亦都冇接待我，而家我返嚟啦，到嗰陣时呢佢哋就会哀伤㗎喇。呢一度呢就解释咗点解神要去保护耶路撒冷，佢要浇灌施恩嘅灵喺佢哋嘅身上。嗰个就系今日神嘅灵住喺你同我身上唯一嘅途径喎。我们是不需要去寻找抱怨或者发怨言的，以为呢要成为一个超级圣徒才能够得到圣灵。我们只需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接受并且邀请他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然后神的圣灵就会住在我们的身上的了。保罗就提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是婴孩，是属肉体的，属血气的。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6:19也都这样对他们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原来呢神是一个施恩的灵，他住在我的里面或者是充满我，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圣徒或者是一个牧师会比人好一啲，完全唔系咁嘅。其实我比大多数嘅人呢都差好多㗎喎。呢啲一切都系神嘅恩典。同样佢亦都要咁样去对待以色列。因为主系咁样恩待我，所以呢我就唔够胆反对神去恩待呢啲人喎。当手帕或者帕子由以色列人嘅眼里面除去嘅时候，佢哋就会认识耶稣基督㗎啦。就好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:13-16所讲的，他说帕子并不是表示他们不需要负责任，他们随时都会回转归向基督。保罗呢就讲得很清楚的了，帕子一除去，他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救主。对于每一个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的灵魂失丧并不是因为没有听过福音，而是因为我们做了很清楚的决定去拒绝耶稣基督。那很多人都以为不理怎样啦，或者是无论什么的状态我们都不需要负责任。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听众朋友，虽然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但是你和我都有责任去回应神的恩典，回应他那个美好无尽奇妙的恩典。因此神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，甚至乎都不是靠着我们的信心，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这一节经文是几咁精彩的呢？好了，我们跟着看下12:11了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。又是那日，直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撒加利亚都是到讲论那日。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教会被提大灾难时期和千禧年，直到所有的对抗都被除去，永恒的国度开始。永恒的国度会延续千禧年的国度，除了不再有试验之外，万事万物都会归整，直到永远。经文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那个是真正的赎罪日。摩西的律法里面的赎罪日是以色列人唯一需要哀哭的日子，那一日他们要为自己的罪去赎罪。经文说那日怎么必有大大的悲哀。这样呢我要在这里暂停一下，我就想讲一讲今日很多所谓传福音的时候所传讲的，他们多数呢就会这样说，来信主耶稣啦，他会更新你的生命，你会变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你会达到你的目标。那些的基督徒呢用了很多方式去吸引人去信耶稣，但是我想告诉你听，听众朋友，我们到底是怎样去面对我们过去的罪的呢？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罪悲哀过呢？有没有 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去伤心过呢？我想同你讲，每当我自己即系麦奇咧去回顾以往嘅时候，想到过去所做嘅事，总会让我心痛。我嘅救主就系为我呢啲一切嘅罪而死噶。基督徒嘅生命需要咁样嘅悲哀，咁样嘅悔改。我哋缺少咗以前嘅人喺教会里边喺度喊，咁样咧嚟到台前去接受基督。今日已经好少咁嘅情况啦。听众朋友啊，人聚会之后只会笑住咁样行出嚟，心里面谂向我已经成为一个新造嘅人啦。但系真相系咩啊？就算我哋做咗啲乜嘢好事，喺神嘅眼里面，我哋根本系一个败坏、污糟、邋遢嘅罪人。神话佢嘅眼里面系点睇嘅呢？人嘅义其实就好似嗰啲污糟破烂嘅衣服一样。如果我嘅义好似一件破烂嘅衣服，你諗下我有几咁嘅破烂呢？如果能够由神嘅眼光去睇自己嘅话，就唔能够忍受自己㗎啦，会想除去自己嘅自负同埋自满。教会真正需要係悔改嘅洗礼。今日嘅信徒最需要嘅係悔改，为自己嘅罪去悔改。经文话，如米吉多平原至哈达林门的悲哀，是指米吉多平原同埋呢约西亚时代。约西亚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嘅王，佢死嘅时候百姓为佢大大嘅哀哭。耶利米并冇为任何人哀哭过，就只係为过约西亚哀哭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十二章嘅十二节。境内一家一家地都必悲哀，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他们要独自地去悲哀，也就是说要私底下悲哀。而这种的悔改是我们今天都应该在私底下面去做的。跟着十二章的十三十四节，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，其余的国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唉，真是悲哀啊，他们犯了什么大罪呢？当尼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他们拒绝了他。嗱，听众朋友试想下，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凡听过福音但是又拒绝主耶稣的人，他们的下场将会是怎样呢？让我告诉你知，那一日很快就要来临的了，主耶稣随时都会再来。如果我们听到他的声音，那就千万不可以再心硬了。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那在第十三章的主题呢，是洁净的以色列。撒加利亚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书，我一直都很重视这一卷书，却是被人忽视的书卷。每一次去诵读的时候，我都会学到新的功课。其实最后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，甚至让我觉得没资格去解释这么崇高的真理。希望这一卷对我意义重大的书都能够对你有帮助啦。由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，神明确的计划是由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。那一次呢，他就是生于伯利恒，被犹大用30块钱就卖了。撒加利亚有关这一部分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其余的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应验。虽然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但是主耶稣却是被人拒绝。将来还有一位要来的，目前还未来，还未出现，他是假的牧羊人，会带领以色列国和全世界入到去大灾难时期的当中。咁到时唯一嘅拯救就係第二次嚟嘅基督，佢要再来建立佢嘅国度。只有主耶稣能够为世界带嚟和平。咁样喺2000多年之前降生嘅婴孩，永远係世界和平嘅唯一希望。唯有佢有能力为世界带嚟和平。以赛亚书嘅9章6节就讲佢係和平之君。主耶稣有一个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时间表和计划，他将要在地上建立永恒的国度。 先知特别是撒加利亚书好简单地叙述了这个时间表的细节、由这一卷书和其他的书卷呢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国度的特色。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见到这些特色的了。这一个国度在物质上面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的、例如在沙漠里面会有盛开的玫瑰花啦，跛咗嘅能够行走，盲眼嘅能够睇见，人仲能够想象喺新耶路撒冷嘅黄金街同埋碧玉城。但系千祈唔好忘记属灵嘅层面、我哋已经睇过神嘅国度最大嘅特色就系诚实。撒加利亚书嘅八章三节咁样讲：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现在回到锡安，要住在耶路撒冷中。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。今日的世界还未见到有诚实，但是当基督掌权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会成为诚实的城。我要再讲多次，今日世界上面没有一个地方是诚实的。听众朋友，基督国度的特色不单止是诚实，同样有圣洁和公义。那我们将会在第十三章的第一、第二节那里见到的。咁喺第十四章，我哋将会见到连马嘅铃铛同埋圣殿里面嘅窝，亦都要归耶和华为圣、除此之外，喺第十四章呢就会见到基督国度嘅特色系免于恐惧嘅自由，喜乐亦都系基督国度嘅特色之一、就好似喺十章嘅六到七节咁样讲：我要坚固犹大家，拯救约瑟家，要领他们归回。我要连率他们，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。道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，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，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，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。来到那阵时会有极大的喜乐，这都是基督国度属灵方面最重要的特色，就是和平。当基督再来掌权的时候，他就会向列国讲和平的话。撒加利亚的预言里面有神的时间表，这个时间表最后的一个的计划呢，就是神要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。当基督第一次光临的时候，他被人拒绝，被人出卖，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并且死去。撒加利亚并没有讲到之后的教会时期，当教会时代结束了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坏的牧人，也都即是敌基督，他并不会带来神的国度，反而会带来大灾难。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呢，敌基督在世界上的独裁才会结束。这个就是第十三章的内容。这些一切呢都要按字面上面的意思来解释的。难怪今日有很多人认为神对以色列是没有未来的计划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讲的是真的、我们是不能够一边读经又不去相信圣经的、这样只是表示我们看不到属灵的层面，这样我们就没有得到由圣经而来的启示的、神计划的中心是耶路撒冷，就好像在第十二章那里所见到的。在撒加利亚书的最后三章，也就是十二到十四章，耶路撒冷出现了二十一次那么多、除非神是指字面上面的意思啦，否则如果不是呢，神是不会讲那么多次的、神并不是讲任何国家的大城市，他只是讲耶路撒冷。有一位学者在他的撒加利亚书的注释上面就这样说：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犹太人会回归故土，并且回转归向基督。关于这一方面的预言，只要透过字面上的解释，就能够看得出整个预言的含义。凡是忽略撒加利亚预言的整体意思，违背上文下理的关系，都会失去焦点，混乱成为一团的、我非常同意这个讲法、我认为用灵异解经来去解释预言，就等于否认圣经的密事。 好啦，听众朋友，我哋今日就停低喺呢度，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。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系我对圣经嘅理解。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，又或者想知多啲啦，又或者咧你有唔同嘅睇法，我都欢迎你写信嚟同我沟通一下，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，或者同你讨论一下当中嘅情况。咁如果喺你生活上边遇到难处，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，咁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啊，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。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，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嘅。咁你写信俾我哋咧，就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麻烦你啦，注明认识圣经，又或者系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。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嘅。咁仲有，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，希望写信嚟俾一啲鼓励我哋嘅话，我哋更加欢迎嘅。咁样好咧，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。愿神赐福于你。
问你天真何处去？只是三四岁。问你笑面在哪里？进取功名你我都追。问你青春何处去？才十八岁，问你憧憬在哪里？搏到身心俱败，想要追，追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什么？人生又是什么？真似一首爱歌。耶稣说。真理在我，我是活水江河。